失去疾病。药食同源，古人皆知，而像苏东坡那样深知药理用到妙处者却不多见。文同在一首寄给岑伯的七言诗中说道，苏东坡曾写信给文同，劝他常吃山药，并用岑伯所教之法服之。在《本草纲目》称山药味甘性温，具有补虚雷、振心神、安魂魄、止腰痛、益肾气、强筋骨、止泄力、化痰咽、健脾胃等功效。苏东坡想必常以山药食补，感觉良好，于是文同遵照苏东坡传授之法，语音购之不习前，一方服耳将两年，牙牢体意知节间，自问丹消几时上，早生两次交羔羊。粥是一种食药结合，以粥扶正，以粥治病的养生食品。苏东坡对吃粥很感兴趣，他任徐州知府时，一次在徐门谢雨中，因高兴喝醉了酒，农夫爱贤煮粥给他吃，吃后他感到很舒畅，于是赋热粥诗云：平鸡豆粥不传法，堕阶而变实际轮，干戈未泄声如寄，声色相残心已醉，身心颠倒不自知，更是人间有真味。既赞美粥的可口，又颂扬了农夫的情谊。在西元1097年，62岁的苏东坡被流放海南的丹耳，生活十分清苦，身边只有三儿苏过陪伴。苏过才华出众，且颇为孝顺，他了为父亲老饕的癖好，学当地黎族用山芋拌山栏米做出了玉伞羹，捧奉于父亲榻前。吃完，苏东坡食后竟拍案叫绝，作诗赞咏：相似龙颜人颜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清，莫将南海金鸡快，亲比东坡玉伞羹，故而此羹又名老饕玉伞羹。苏东坡于此诗题记中云：过子忽出新意，以山芋作玉伞羹，色香味皆奇绝，天上殊陀皆不可知，人间绝无此味也。东坡自临终，既有苏东坡流放到孤岛海南以后，取蟹江蜜做粥以赞，此粥品透露出他的道法自然观念，即崇奉道教，运用天地间的养生。萝卜，古称芦薄、莱薄，可以止咳平喘、消积化滞。苏东坡不爱吃萝卜。宋人林洪在《三家清供》记载，东坡一系与子游，饮酣肾，垂芦薄烂煮，不用他料，只言白米为餐食之，忽停住几曰：若非天竺殊陀，人间绝无此味。天竺即古印度也，殊陀乃高级奶油制品。苏东坡评价芦薄羹美味胜过印度的殊陀。苏东坡还常以萝卜做羹，他有诗云：谁知难遇老，谢作东坡羹，中有芦薄羹，上寒小露青，勿与贵公子， 从渠四三星，品茶饮茗，别有一番情趣，倒也不失为一种有益身心的调节。苏东坡在《游诸佛事》中诗云：“疫病为魔原不病，在家灵运已忘家。何须为利一丸药，且敬如同七碗茶。”闲来妇人王佛，少不了为他沏一杯姜茶。在文士中，苏东坡是爱吃荔枝的一位，在其《食荔枝》中云：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占荔枝三百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”又在4月11日初食荔枝诗中曰：“特与荔枝为先驱，诗底自注与常为荔枝为后，高阁两绝，果中无比。”玉秋药屑中说：“荔枝甘温滋润，最宜脾肝精血，阳败血寒，最宜此味。”苏东坡对参橘情有独钟，写道：“常食杞橘，即夏五月，枝叶劳硬，气味苦涩，由食不已。宣称吾以橘为凉，以橘为糗。春食苗，夏食叶，秋食花时，而冬食梗。数几乎西河南阳之寿。”可见苏东坡食橘光吃苗吃叶吃花，冬天还要吃根。松花具有保健美容的功能，在古代被列为贡品。苏东坡也爱吃用松花做的食品，他把松花、槐花和杏花入饭共蒸，密封几日后得酒，并歌咏道：“一斤松花不可少，八两蒲黄切莫炒。槐花杏花各5钱，两斤白蜜一起倒。吃也好，欲也好，红白容颜直到老。”茯苓的药用历史悠久，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称它有补五劳七伤、开心益智、和中益气等作用。陶弘景对茯苓做过这样的赞誉：“通神而治灵，合魄而练魂，利窍而利肌，厚肠而开心，调心而理血，上品仙药也。”宋代苏氏兄弟对茯苓的食用颇有研究，书册著有《茯茯苓赋》，苏轼《东坡杂记》也记载有茯苓的服法。苏东坡任登州知府时写过一首《赋于行》，他赞美道：“散夫散志见华堂，坐令雕楚生辉光。肉之食耳不足数，触冒鱼皮增衣强。中都贵人增此味，造由常能自远。歌肥方宴万钱厨，觉之可省千日醉。”苏东坡说鲍鱼每馔是砧板增光深色，连肉芒食耳一类平时视为名贵的吃食，也望其项背，黯然失色。那年苏东坡在山东蓬莱弄到一筐鲍鱼，他不肯以这种珍贵海鲜去巴结权贵作为专营进取的礼物，而是分赠子友做羹汤，用来保护名目，读书作诗。诗是这么写的：“无声东归收一壶，鲍居未肯 撰华屋，分送耕柴作眼明，欲取细书防老读，以时疗疾，贵在适宜。苏东坡《东坡志林》中记载，苏东坡与鲁元汉互赠暖肚饼，这种饼中空而无眼，故不漏，上直而无耳，故不悬，以活泼泼为内，非汤非水，以赤粒粒为外，非铜非铅，以念念不忘为相，不泄不腐，以了了长之为腹，不方不圆。暖肚饼亦在于宋史，学者推断是药膳。东坡杂记记载一病例，曰：玉林传王济公王安石偏头痛方，云是镜中秘方，用生萝卜汁一线壳注鼻中，左痛注右，右痛注左，或两鼻孔皆注一颗，虽数十年患皆一注而愈。